你对台军售开多个先例，学者对中共是重大打击。美驻华大使改变不到中共，就改变环境。中国出口突然大增，专家解释因由。药学博士过敏性鼻炎和哮喘消失了。中共武警船进入日本海域，遭到抗议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黎文，今日是6月9号星期六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美国日前宣布最新对台军售案涉及3亿美元，专家认为这次军售案当中隐藏重要细节，对中共来说是重大打击。美国国防部5号公布的军售案主要是 F-16 战斗的机通用专用设备、维修零件和后勤支援服务，有关设备将从美国空军库存中调用，预计这次军售可在一个月后生效。这个是美国首次从空军库存中直接调拨零件给台湾，和以往美方做中间人向厂商下订单卖给台湾的方式不同。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钟志东博士7号对大纪元表示，售台设备从美国空军库存中转移，等于美国用超额防御物资来提供盟邦，证实美国将台湾视为非北约盟邦，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警讯。钟志东还表示，这次军售案的公布时间点是在中共围台军演以及拜登第5次承诺军事防卫台湾之后，吓了中共的意味非常强。台湾退役少将、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表示，这次3亿美元军售可被看作是重要的里程碑，有至少5重意义。第一，中共反复出动军机扰台，目的就是希望消耗台湾空军战斗力和战斗机等装备的零件，而美国直接运送 F-16 战机相关零件给台湾，就是对共军做出警告。余中基说，美国直接提供零件，第二个意义是凸显台湾已经具备自主维修 F-16 战斗机的能力，台湾亦可以维修在第一岛链或其他盟邦的 F-16 战机，成为亚太地区 F-16 维修营运中心，大大提升台湾在亚太地区和其他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关系。余中基说，一个国家战斗力的维护要有很强的经济后盾，中共制造兵凶战危的环境就是要叫台湾在经济发展上边受限。美国现在叫台湾成为亚太维修营运中心，不仅有助经济成长，亦可以直接破解中共用战争吓阻外资来台的企图。第四，美国直接对台湾进行后勤补给，凸显未来台湾亦可能是成为整个民主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武器库，后勤零件可以直接运送，各种武器装备亦可以比照，打仗就是靠后勤。美国现在将后勤的能量放在台湾，台湾已经达到后勤自主的能力，代表中国想要轻易发动战争的机会几乎没了。第五，从这一次后勤零件直接提供，代表美国已经将台湾提升为国对国之间的关系，因为以往台湾的军售是要透过第三方。余中基认为，这个代表美国对中共的战略非常清晰，美军直接介入，这个呼应了拜登近日采访时的承诺，如果中共进犯台湾，美军会协防。这次军售是给中共非常明确的信号，要打台湾等同对美国宣战。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·帕恩斯6月6号表示，中共咄咄逼人的姿态促使更多国家远离中国，而与美国加强战略关系。另外，中共对邻国的霸凌正促使美国限制对华出口的先进技术。据南华早报报道，帕恩斯在亚洲协会发表了有关美中关系的讲话，他表示， 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的原因是这些技术将被中共军事化。帕恩斯列举了中共在南海建造人工岛，并同日本、越南、菲律宾、印度、马来西亚和文莱陷入领土争端。他说，越来越多的中共外交政策激怒了美国、欧盟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和东南亚国家，这些叫更多国家加强和美国的战略关系。日本决定将国防预算增加一倍。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愿意在印太地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。帕恩斯还谈到，中共向外国市场大规模倾销太阳能电池板、锂电池、汽车和其他产品的行为。批评者认为，中共以低于市场价格销售商品的做法是为了消灭海外竞争对手。帕恩斯认为，中共政策是有害的，包括中企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生产武器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到，俄罗斯 70% 的进口机床和 90% 的进口微电子产品来自中国，让俄国加速了武器生产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，并严重威胁欧洲安全。帕恩斯最后说，我们不能够改变中共的政府行为，但我们可以改变环境，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不同的环境。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，希望资深记者6月8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纳述，他没办法改变美中关系的现状，美国养虎为患，让中共做大做强，成了全世界的一个威胁。目前美中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中共仍然在支持俄罗斯。下一步中共在俄罗斯问题、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会不会有真正的什么大的变化，还有待观察。希望资深记者王静、潘卓采访报道。中共海关总署6月7号公布了5月份的进出口数据，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增长强劲，同比增幅达到 7.6%， 而进口增速从4月的 8.4% 大幅回落到 1.8%。 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，中国汽车商可能趁美国和欧盟关税征收之前突击出口，令到5月份出口数据增长。5月出口总额为3023亿美元，是2023年4月以来的最快增速，进口总额为2197亿美元。谢田对希望之声表示，出口的强劲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中国在大规模的推动电动车和汽车的出口倾销，作为新的三驾马车来振兴经济的一个战略。中国在强劲的补贴之下，汽车电动车出口非常强劲，中国电动车在世界的份额高达 60%， 油电混合车高达 70%。 而这个问题当然刚刚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的剧烈的反弹，但是欧盟如果提前货征关税的话，可能是7月份才开始，而美国还未开始，只是说增加 100% 的关税。现在看来这种出口的强劲，这些厂商在欧美的关税开始实施货征之前要提前突击出口，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会造成出口突然大幅增加，而进口仍然比较低，整体国内经济发展的前景比较暗淡的原因。诺贝尔经济得奖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·克鲁格曼6月3号在彭博电视台亚洲贸易节目中说，世界不会接受中共国大量出口倾销。他表示，中共领导人只注重生产，向国际倾销，而不支持国内消费。谢田指出，关于提高国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这个问题，中共不想解决，亦都不愿意解决。他说，你看国内刺激经济的时候都是给老百姓发钱，中共从来不给中国老百姓发钱，中国老百姓没钱并且债务累累，所以他没办法刺激内需， 所以国内内需消费市场从来不会发达起来，这个是外国人理解不到的。耶伦觉得不可思议，就是中国的财富并没有回到老百姓的手中，而是被中共权贵抢走了。而中共权贵正是顾自己出口，因为中国国内产能过剩，只能出口赚外国人的钱，才能够叫他们真正富裕起来。并且这个出口最后赚回来的外汇被中共中央全部截流，成为权贵的财富，而老百姓仍然是在债务中挣扎。台湾药学博士林威宇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，自己自幼患有哮喘和过敏性鼻炎，求医问药都没有效果，本以为一生无法摆脱病痛，在他26岁的时候却迎来了转机。2000年10月，他参加了高雄医学大学国医社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，只学了30分钟，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，突然发现自己的鼻通畅了。而在这个之前，他每日晚上鼻塞尤其严重，睡觉时是用嘴呼吸，经常半夜喉咙难受到睡不着，早上起床更加是口干舌燥。除了严重的过敏性鼻炎，他还有哮喘，急性发作时剧烈咳嗽，不能够喘气，要送急诊室抢救，有时他还会有不明显的胸痛。他的身体状况很差，因此免服兵役。在高雄医学大学求学期间，因为当地空气不好，他的症状越发严重。修炼化疗功后，林威宇感到鼻塞、流鼻涕的症状在不断改善，半年后症状完全消失，胸闷胸痛症状亦在修炼半年后不见了。尤其是他开始修炼后，哮喘就不再发作。现在23年过去了，他已经49岁，他的经历亦叫人反思现代科学的局限性。他说，现代医学走的是一条实证科学的路，要拿到证据，要看得到，要有统计结果，才能够承认是有实效的东西。就我亲身的经历来讲，我亲自看了《转化论》这本书，练功了，结果被医生认为不可能的病却好了。这个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，这个就是实证医学的一个环节。科学研究本来就是先发现一个现象，再去研究现象背后的原理。如果确定有这个现象时，我们就应该不带偏见去探讨。为何练气功可以达到神奇的治疗效果？林威宇强调，不单止他一个人，很多人的不治之症都通过修炼法轮功而痊愈了。这个是不可否认的，这些都是有统计数据的。对于法轮功驱病的效果，希望之声记者6月8号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。中国上世纪80-90年代出现过气功热，就是解决了人们一些实际的问题，比如医院医不到的病，练气功练好了，就是因为这种实际的效果，所以导致很多人练气功，同时它也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。没病的话，你经常练可以提高身体素质。杨桂远认为，法轮功治病效果是非常好的。现在因为中共的打压，气功也在中国亦下去了。另外后期亦出现了一些假气功、伪气功，败坏了气功的名声。但真正的气功去病健身的效果是有的。台湾的医学博士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证。路透社报道，6月7号，4艘中共武装海警船只进入日本海域，日本因此向中共提出抗议。日本方面表示，这个是中共船只首次携带明显武器入侵了钓鱼岛周边领海。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能方正表示，我无法说明中共方面的意图，但中共海警船入侵日本领土违反了国际法。林方正称，东京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共提出强烈抗议，要求中方船只尽快离开。 四艘中共海警船只在钓鱼岛周边领海停留一个多小时，在中午后离开这个海域。林方正表示，中方对日本领海的侵犯是令人极为遗憾，不能够容忍的。他说，我们将继续尽最大努力监视钓鱼岛周围的地区，同时理性地处理与中国的事务。以下就是今天的详细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点赞和留言，欢迎转发，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再见。